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厄尔·维沃尔曾经是巴尔的摩金英镑球队的经理，他手下有一名外野手名叫帕特·凯利，是个基督徒。有一天，凯利和这位不信主的经理分享自己与主耶稣的关系，说我在学习如何与神同行。维沃尔含蓄地回答说，如果你学着怎样和全垒打球员切磋，我倒会更感兴趣。弟兄姊妹们，世界上的人通常会把我们基督徒热心去做的事情看成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与神同行。我担心大家对这个话题谈的不够多，甚至有时星期天也不会谈论。今天我们要回顾以色列国以及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让我们看到与神同行的原则和与神同行的重要性，以及在西奈山上以色列人如何开始学习与神同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首先回答了一个问题，神颁布律法为什么会发生在西奈山上呢？第一个原因是神要按照自己的属性将重要的启示传达给他的百姓。神要按照自己的属性把重要的启示告诉给他的百姓。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三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神的启示是基于几件事情，我现在给大家罗列一下。第一，神的启示是从往事的回顾开始的。我们来看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鹰都是用来指代神的神性。在以西结书，鹰的脸代表神性。在启示录第四章，四活物当中的鹰也被认为是代表神的圣洁以及令人敬畏的能力。在这节经文中，神把自己比作是鹰，他说，就像是空中翱翔的雄鹰那样，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如果大家对鸟类有所研究，就会发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老鹰妈妈会强迫自己羽翼丰满的宝宝离开巢穴，自己则在它们的下方飞行。如果发现它们还不能独立飞行，就让它们落在自己的后背上，把它们拖起来，带回巢穴，直到它们最终学会如何独立飞行。在这里，神的意思是，他就像老鹰照顾小鹰那样看顾以色列人。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摔跟头，我知道你们已经失败，但是就像老鹰妈妈，我会把你们拖起来。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以往经历的回顾。第二，神说， 我对你们的启示有赖于你们的回应。请大家看第五节，把若这个字圈出来，因为神在这里所立的约是有条件的。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们需要对整本旧约圣经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才会更加了解这段经文的含义。在旧约，神和人立了几次约，每次立约都包含神如何对人做出回应，以及人应该如何对神做出回应。约这个词来自于希伯来语，意思是捆绑或者是枷锁，也就是通过一份合同将双方束缚在一起，用于指代两个派系或者是交战双方通过和平协议的方式建立彼此来往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神是说，我给你另一份合约，让你知道该如何对我进行回应，以及你对我可以有怎样的期望值。我们以前学过亚伯拉罕之约，那个约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不管以色列人行为如何，他们都是神的子民。还有就是挪亚之约。现在我们学习的是摩西之约，这个约是有条件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们遵行这一切的要求，就可以享受作为我子民的益处。你们不用担心我会丢弃你们，但是你们未必有机会经历这份约当中的所有好处。所以神的启示有赖于神子民的回应，他们对神的顺服以及对神所立之约的遵守情况。第三，神说，如果你们顺服我，遵行我的话语，就会得到奖赏。大家可以标注出三个奖赏。第一，就是成为神的产业。我们来看第五节，做属我的子民。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尽管神没有说以色列人要成为属神的国度，但是他们将会经历神子民的一切益处。我还认为神用这句话暗示了更伟大的真理。从神学角度而言，神未必是属于以色列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他希望他们可以想到自己是属于神的。今天大家很容易把神误以为是坐在天上的超级服务员，随叫随到。他固然愿意随时帮助我们，但是这当中还蕴含着更大的真理。我们是属于神的，他是创造的主，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很容易忽视这当中的界限。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面谈到。神说，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换句话说，我在掌权，我要发号施令，你们是属于我的。另一个奖赏就是成为神国度的祭司。请大家看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有意思的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用了相同的词汇来描述新约时代的信徒，他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单单就这一个吸引人的概念就可以讲一篇道。祭司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为了人的益处而向神说话，同时把从神得到的答复转告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祭司，这是彼得说的。在我们和神之间，不需要有祭司来传话，但是作为神的祭司，我们也代表神对周围的人讲话，比如我们的邻居、同事、同学等等。我们还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所以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拥有祭司的身份。 作为信徒，我们在神面前为别人代祷，我们也代表神对这些人讲话。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再者，神的第三个奖赏就是以色列人成为分别为圣的民族。我们再来看看第六节，你们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在摩西之约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是神的产业，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还有一份责任，你们是祭司，要遵守立约的条件。神对摩西讲话，摩西也把神的话传达给百姓听。我们以为摩西一共上山下山两次，他第一次上山领受法版，下山之后摔碎了，因为百姓当时非常背逆神，因此他又再次上山，第二次领受法版。然而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摩西总共上了七次山，前五次都是要为初次领受神启示的法版而做预备。这就是神颁布律法发生在西奈山上的第一个原因，神要按照自己的属性将重要的启示传达给他的百姓。第二个原因是，在神把他的启示交托给他的子民之前，还有一些特别的话要告诉他们。神不仅要赐给他们启示，还希望他们真心的把他当作神来尊崇。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换句话说，神所做的那些令人畏惧的事情，是要让他的百姓对他存着真实的敬畏。神是圣洁而又有威严的，他说，为了让百姓尊敬我，并且得到证据，我要在他们身上看到几件事情。对神的敬畏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第一，甘心乐意的顺服。我们看第七到八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在领受启示之前的第一步就是，神啊，在此之前不管你说什么，我们都希望你知道我们一定顺服你。我很好奇，神会不会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讲更多的话。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会不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此之前，神是不是知道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对神敬畏的第二个方面是，要表现在有受教的心。我们来看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其实神不需要这样做，也可以让以色列人聆听他的命令。事实上，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很多事情和话语，但是我们存着受教的心聆听的事情并不多。当我们认真聆听的时候，就会照着去做。这就像是做丈夫的听见妻子让他去倒垃圾，却没动地方，因为没有把妻子的话放在心里。然后他妻子说，你没听见我的话吗？这个时候他就会试图给自己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了。听见和听进去是两回事儿。我讲这个例子，因为知道这种事情在婚姻当中天天都会发生。不过我记得我家没有这种情况。 神不光是要我们听见他的话，更是要让我们听进去。我认为雅各说出了我的心里话。雅各书一章22-25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没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听见和听进去是不一样的。第三，除了顺服和受教之心之外，对神的敬畏还要表现在留意神的指示。我们来看10-11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有意思的是，神并没有把十诫写在很快就会破碎的陶土片上扔给以色列人，相反，他设计了一套事无巨细的体系，令人惊叹。我认为我们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神要在第三天才这样做，也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洗他们的衣服，更不清楚他们领受神的命令之前，摩西为什么非要上山下山五次之多。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问题就在于，神有的时候给出特别的指示，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然而，如果我们尊敬他，那么即便不明白神的意图，也还是会去顺服他的安排。第四，要敬畏神，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神的圣洁。这一点让整章经文保持了很好的平衡。我们也要详细谈论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圣洁。请大家看12节。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为什么他们摸了山就会被治死呢？神是不是太残忍了呢？当然不是。神要让他们了解，造物主和受造之物是有区别的。在某种意义上，神自己选择了住在这座山上。同样的，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住在帐幕里，来到神面前是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这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因为我们忘了神今天就居住在我们里面。神对摩西说，你要设定界限，免得有人冒冒失失地闯过来。我们继续看13-18节。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幅画面，实际上不光是图画， 历史和考古学也给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会同时提到这三个方面，他们让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一个奇妙的地方，赐下了他的启示。根据圣经的描述和历史的记载，西奈山的高度有将近2500米。有意思的是，山的两侧都没有山谷，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山脚处的旷野延伸出3公里多。人们把这一座山比作是一个讲台，或者是一只手高耸入云，好像是在等待着从神那里接受什么东西一样。这是一个绝佳的地点，因为西奈山是一块巨大的磐石，200万以色列人可以聚集在它周围。这座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斜坡，好像是一堵石墙突然挡在眼前，直插云霄。圣经告诉我们，正是这座山开始震动，伴随着闪电和浓烟。我们继续往下读19到20节。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尽管当时的情景让人惊心动魄，我还是指望自己有机会和以色列人站在现场。山上充满了浓烟和烈火，闪电划破天空，指向山峰。以色列人都浑身发抖，可能乱作一团，也有可能鸦雀无声。接着，神说，摩西，你上来吧。大家能想象得到当时的那幅情景吗？并且听见神对摩西说，上到我这里来。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说，我不要上去，我要等到风暴平静下来再说。然而在此过程中，神说，摩西，我要你到山顶上来。第二十节的后半部分让我们看到了摩西的信心有多大。摩西就上去。神要颁布十诫的启示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在第21节，神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看作是神的显现。然而，因为神是灵，从来没有向人启示他的真面目，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让人看到了神的样子。有时我们阅读旧约圣经，会看到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神的脸、神的脚或者是神的手，这些都是作者在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神。毕竟神是伟大的、令人生畏的灵。然而神并不想让以色列人看到他所彰显的荣耀，免得他们死亡。事实上，后来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由于长时间看到神的荣耀，就连他自己的脸面也开始发光。神说，你现在下去告诉他们，不要擅自观看，不然他们会被灭亡的。我们来看第22节，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亲近神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接着来看23到2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我认为这段经文的核心 就是神要让他呼召出来归于自己名下的子民，对他存着极大的敬畏。实际上，这种敬畏的心世代相传，以至于后来希伯来的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每当遇到神的名字，就会把手中的笔放下，会认真地去洗手，然后换一支新的笔，开始书写神的名字。写完之后，把这支新笔放下，绝不会再次使用，然后拿起原先那支继续抄写。在这本旧约圣经中，希伯来人敬畏神到了一个地步，甚至神的名字中都没有元音字母，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喊出神的名字，那是神圣的名字。这是不是让今天的我们颇为感慨呢？人们来到神面前是不是过于轻率呢？人们把神当成了在天上的伙伴，尽管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仍然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我们知道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爱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冒冒失失地闯到他面前，而是应该把他当作神来尊敬他。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首先回答了一个问题，神颁布律法为什么会发生在西奈山上呢？第一个原因是神要按照自己的属性将重要的启示传达给他的百姓。第二个原因是在神把他的启示交托给他的子民之前，还有一些特别的话要告诉他们。神不仅要赐给他们启示，还希望他们真心地把他当作神来尊崇。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换句话说，神所做的那些令人畏惧的事情，是要让他的百姓对他存着真实的敬畏。神是圣洁而又有威严的。他说，为了让百姓尊敬我，并且得到证据，我要在他们身上看到几件事情。对神的敬畏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第一，甘心乐意的顺服。我们看第七到八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对神敬畏的第二个方面是要表现在有受教的心。我们来看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第三，除了顺服和受教之心之外，对神的敬畏还要表现在留意神的指示。我们来看第十到十一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第四，要敬畏神，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神的圣洁。请大家看第十二节，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在第二十一节，神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看作是神的显现，然而因为神是灵，从来没有向人启示他的真面目，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让人看到了神的样子。有时我们阅读旧约圣经，会看到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神的脸、神的脚或者是神的手，这些都是作者在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神。毕竟神是伟大的、令人生畏的灵。然而神并不想让以色列人看到他所彰显的荣耀，免得他们死亡。事实上后来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由于长时间看到神的荣耀，就连他自己的脸面也开始发光。神说，你现在下去告诉他们不要擅自观看，不然他们会被灭亡的。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亲近神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接着来看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我认为这段经文的核心 就是神要让他呼召出来归于自己名下的子民，对他存着极大的敬畏。实际上，这种敬畏的心世代相传，以至于后来希伯来的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每当遇到神的名字，就会把手中的笔放下，会认真地去洗手，然后换一支新的笔，开始书写神的名字。写完之后，把这支新笔放下，绝不会再次使用，然后拿起原先那支继续抄写。在这本旧约圣经中，希伯来人敬畏神到了一个地步，甚至神的名字中都没有元音字母，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喊出神的名字，那是神圣的名字。这是不是让今天的我们颇为感慨呢？人们来到神面前是不是过于轻率呢？人们把神当成了在天上的伙伴，尽管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仍然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我们知道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爱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冒冒失失地闯到他面前，而是应该把他当作神来尊敬他。神也要让他的以色列民尊敬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也应该怀着同样的尊敬。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爱慕他。我们长着脸来到他面前，不需要戴着面具，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内心。但我们来到他面前，要尊敬他全权的能力和无限的威严。我们不是要改变他，而是要让他来改变我们。在我查考了这段经文之后，认为它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如果不适用，那一定是我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在西奈之巅发生的事情，可以教我们学会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现在，我要给大家逐一列举出来。我们不妨把这一系列的见面称为高峰会议。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与神见面的时候，也会有峰会的体验，不论那是发生在何时何地。有几个因素会让我们受益于这一类的峰会。在第一章，我认为有几个原则会让我们与神见面时得到益处，受到启发。第一，我们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地点和神见面。我知道大家有时候会在自己的车里、办公室或者是厨房里与神相见，但是我认为但以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它有一个特定的地方，窗户是向东开着，它就在那里与神相交，举行和神之间的峰会。我认为我们也理所当然的要选择一个地方，可以安静独处，存敬畏的心与神见面。我认为在厨房的餐桌前恐怕行不通，孩子们会跑来跑去，办公室大概也不太可取，因为你的同事都在周围。你最好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来亲自来独自亲近神。第二，当我们与神见面的时候，要预备自己的心灵。摩西上山下山足有五次是有原因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预备百姓接受神的启示。基督徒作家鲁易斯曾经说过，我们对神的认识有问题，原因在于我们对神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我们来到神面前不应该是匆匆忙忙的，我再过五分钟就要赶下一趟车，所以主啊，我们抓紧时间吧。我们一旦有这样的想法， 就会走马观花地阅读圣经，恨不得打开电风扇来翻动圣经，急急火火地想要查找一节经文，这是不应该的。相反，我们应该安排出一个地方和一段时间，甚至有系统地学习一卷书、一个主题或者一段经文，让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来渡过难关。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一节经文来支撑，但是我们需要在灵里预备好。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与神见面是要让他来改变我们，激发我们，把我们变成基督的样式。这样的会议不是花15分钟的时间让我可以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是为了让神改变我来预备当天的生活。第三，我已经提到过这个关键点，那就是成功的峰会要求我们有受教之心。我们需要有受教的心，不仅是听见，而且要听进去，不仅是读神的话，而且要顺服，不仅是变得更聪明，而且让神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得更加圣洁。现在我们要谈的是，我们会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与神见面。我认为这是出埃及记第19章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是太多的基督徒并没有加以操练，他们总是有很多的借口不去执行。我现在要指出人们通常用到的四个不查考圣经的借口。我们为什么没有活在圣经真理当中呢？为什么要开车大老远的跑到一个地方听人讲一点点圣经，却不要拿出自己的圣经来认真的研读呢？我们基督徒群体的现状就是希望活在圣经之下，却很少有人行在圣经真理之中。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的借口是什么呢？大家或许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实际上我也用过这些借口。不学习圣经的第一个借口就是没有动力。很多人会说，我在教会学的已经够用了。我认为说这番话的人坐在教会里一般会抬头去数天花板上有几个灯泡不亮了。谁知道有几个？我想在座各位谁也不会承认自己知道具体数目，对吧？多无聊啊。但事实是，很多人心里都在想，主啊，求你给我点燃一把火，让我可以起飞。然而那些真正得到主所赐动力的人却会说，主啊，我要见到你的面，我已经预备好一个地方，安排出特别的时间，我心里也准备好了，我已经有受教的心，现在我要和你见面。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少听到这番话，但是我相信在已婚男士的生命中最大的动力就是他的妻子。我知道他在很多事情上激发了你，但是有没有在查经方面激励你呢？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35节，保罗在谈到已婚妇女的时候，他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所有的妻子都知道这个真理，但是所有的丈夫都会想，好家伙，你真的能给我上眼药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如果妻子有什么问题，要对自己的丈夫说，你看，我正在查经，遇到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她的丈夫会怎么办呢？从今天开始，只要有已婚的姊妹来找我询问有关圣经的问题，我一定会反问她，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你丈夫了吗？他或许会说，对，他说会给你打电话。弟兄们，别这么干了。 妻子的提问会督促你钻研圣经。姊妹们，要让你的丈夫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在基督徒当中，经常学习圣经的是姊妹，他们读经、购买属灵的书籍，行在圣经当中，弟兄们却往往会落在后面，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作为妻子的姊妹，如果有圣经方面的问题，要去问你的丈夫，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很多人不查经的借口之一就是没有动力。不学习圣经的第二个借口是没时间。有人会说，哎呀，我太忙了。这个聪明的借口我们大家都用过，但是当我听到这句话，或者我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例子。今天神给我们每个人86400秒的时间，如果那是美元，我保证每天都可以预留出900美元。但是我们每天可以投资900秒钟，也就是把15分钟留给什么？只要我们想做一件事，总是会有足够的时间。我太忙这个借口的确是每个人都经常使用的。第三个借口是能力不够。我认为这个借口是最合情合理的了。我以前跟一位杰出的圣经老师学会了一整套的查经方法，并且教给咱们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再传授给其他人。当然，我认为这个借口不奇怪，因为那些查经的人都知道该怎样查经。大家看到了吗？坚持查经的人都知道该怎样做。山姆·施尼德是一位出色的高尔夫球手，有人曾经问他，你在推杆方面做得非常棒，是怎么做到的？我怎样才能推得像你那样好呢？施尼德回答说，我有一个奇特的解决办法，保证有效。那个人赶紧拿出笔和纸，说，什么办法？我推杆的时候应该保持怎样的动作？施尼德回答说，不是的，我告诉你怎样成为推杆高手，你去推杆10万次就可以了。那个人的答复是，你这个办法没用，我要找到捷径才行。只有坚持去做的人才能够培养出所需要的能力。第四个借口是冷漠，这大概也是一个结果。有人会问，我凭什么要那么做？上次讲到的时候我已经说过，只有1/4的信徒每周坚持读圣经，其余的1/3认为事不关己。所以我给大家要提出几个问题。你受到罪的试探吗？你的试探来自于哪个方面呢？你的工作或者是学业方面有什么压力吗？有没有人建议你说，尝试一下这件事情吧？你会受到试探吗？你的肉体有没有说，我想要这个？你肯定会遇到这些事情的。如果我建议你查考《生命记》会怎么样呢？这卷书和你的生活相关吗？当然相关。实际上，当主耶稣在旷野3次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都引用了《生命记》。如果我们依靠自己对《生命记》的掌握，也可以胜过试探。问题并不在于我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查经，而是如果我不查经的话，怎么能抵挡得住试探呢？胜过试探和理解应用圣经的能力密切相关。我们自己坚持查经吗？我读过一篇有关黄石公园的文章，公园里的告示牌清清楚楚地写着，不要给熊喂食物。每年冬天，工作人员都需要 用平板车把很多死去的熊拉走。为什么呢？因为在旅游旺季，游客们对告示牌视而不见，他们随意给熊喂食物，结果熊就不再自己出去找吃的，而是依靠游客提供的食物。结果冬天到了，游客不再光临，很多熊就饿死了。我认为在基督徒的人生旅途中，很多人也是经历属灵方面的饥饿，因为他们只学会了依靠别人来喂养神的话语，他们在属灵方面没有自理能力。你有没有和神安排峰会呢？你有没有安排特定的时间地点？有没有预备好一个受教的心来与神见面呢？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二个方面的应用就是，我们不应该把和神见面的时刻不当回事儿。我担心我们很多时候都太过于随意。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省略了一个细节，但是我们从新约圣经当中找到了。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这时候山上开始冒烟，出现闪电，整座山都在震动，传来号角的响声，声音越来越高，然后摩西就说话。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摩西说了什么，但是新约圣经当中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之前的十八到二十节提到了西奈山，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正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所说的话。十九节只是告诉我们摩西就说话，而根据希伯来书的记载，摩西当时说的话是，我甚是恐惧战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神是圣洁的，我们来到他面前要存着敬畏的心。当摩西看到神的荣耀时，他开始颤抖。如果我们对神存着这样的态度，就会越发尊敬神。弟兄姊妹们，当你安排好了峰会的时间和地点，预备好自己的心，对神说，主啊，我愿你来陶造我，我愿意单独的亲近你，敬拜你，我愿意学习你所赐给我的宝贵话语。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奇妙的事情，神会对我们讲话，就像他对摩西说话一样，来，来与我见面，我在这里。我想神现在要问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时间安排给什么？亲爱的天父，你是大而可畏圣洁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极大的荣耀，你有着至高的主权。我们常常没有带着一颗十足的敬畏你的心，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随意。天父，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威严、你的荣耀、你的圣洁，让我们每一次都可以怀着一颗敬畏你的心、尊崇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尊崇你。谢谢你借着你自己启示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了你的圣洁。 让我们认识你这位大而可畏的神。谢谢天父，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